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加拿大媒体说，加拿大的政治家、官员和企业高管是成为中国政府间谍活动的主要目标。中国采用勒索、贿赂和性诱惑等的手段，甚至利用他们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参与他们对外影响的活动。加拿大《环球邮报》星期一报道说，该报阅读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秘密和绝密的文件，该文件概述了中国在加拿大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北京指示他们驻加领事馆和签证处提醒北京方面注意计划访问中国的知名和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人。环球邮报的报道中说，根据2022年2月2号一份被定为绝密的情报，中国主要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已被告知必须向驻外领事馆通报参加国有金融机构赞助会议的加拿大企业高管的旅行计划。该报所阅读到的其他高度机密的文件描述了中国干涉加拿大民主，并且对政治家、企业高管、学者和华裔加拿大人施加影响的广泛战略。加拿大情报机构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总体的目标是获得政治、经济、科学和军事情报，并且压制或者拉拢加拿大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人士，其中包括镇压维吾尔人和藏人、压制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程序，以及北京对台湾的图谋等。报道引述国际政策委员会研究员、国家安全专家辛格的话讲，话这个是他们所有合作伙伴都面临的现实的威胁，这个不单只是干涉选举，而是多管齐下。他针对政府的不同的层级，针对学术界，他用关乎公民社会，关乎私营企业。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的发言人在星期五就驳斥了《环球邮报》关于中国干涉选举的报道，说加拿大个别的媒体老调重弹所谓中方干预加拿大联邦大选，对中方进行恶意污蔑抹黑，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的就业招聘会在因为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而被迫在网上举行三年之后，正是卷土重来，但受到外部需求减弱影响的行业工资水平较低、高报酬的职位不足，表明经济复苏是不平衡，雇主必须要谨慎地请人。中国当局本月在全国各地宣布了几百个的招聘会，这个是中国正是恢复新冠肺炎疫情前生活方式的最新的迹象。这个令到北京最头痛的问题，就是青年的失业率可能会从接近 20% 的峰值是有所缓解。不过就业的焦虑普遍仍然存在。中国最大的招聘公司智联招聘星期四公布的一项针对约50,000名白领的调查显示，47.3% 的受访者担心今年可能会失业，高于一年前的39.8%。约60%的人认为不确定的经济环境是影响他们信心的主要因素，高于2022年的48.4%。调查显示，在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工作的人的就业信心高于受外部需求减弱影响的制造业或者是房地产等的行业，面对消费者的行业从低基数的当中是恢复得更快。北京厦航嘉年华酒店的一位人力资源经理张先生说，随着中国人恢复旅行，公司的职位的空缺比去年增加了3倍。相比之下，出口户外藤制家具的商人就说，由于海外的订单放缓，他未有增加人手的计划。随着对中国经济在清明封控结束之后反弹的期望被对货物运输下降和房屋以及汽车销售疲软的担忧所取代，外国投资者在度减少购买中国的股票。据日经亚洲星期一报道，在截至1月底的3个月内，被广泛跟踪的沪深300指数增长了 18.47%， 但2月至今这个指数它是下降了 2.94%， 跌至 4034.51。而外国买家通过沪港通交易连接是购买中国股票都大幅度减缓。据万德金融的数据，2月至今外国投资者通过沪港通购买了166亿元的中国股票，从1月同期的891亿元和整个1月创纪录的1412亿元大幅度下跌。在2月份的13个交易日当中，其中6日的外国投资是净流出，而1月份只有1日是净流出的负值。 报道话，瑞士私人银行瑞联高级亚洲经济学家卡萨洛亚表示，最初解封后的狂热目前基本上已经过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星期一说，本星期五俄乌战争一周年之日，日本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起共同主持七大工业国组织召开的一次视频峰会。岸田文雄还说，日本同时计划向乌克兰提供一笔550万美元的新援助。据共同社的报道，七国集团一次举行峰会的目的就是确认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罗斯持续的制裁方面展现七国集团的团结和一致。一位日本的政府消息人士上星期四向媒体透露，岸田文雄首相已经邀请泽连斯基参与七国集团视频峰会，而泽连斯基亦都非常乐意出席这次的峰会。日本是七国集团今年的轮值主席国。一位菲律宾官员在星期一表示，菲律宾和美国正在就联合海岸警卫队巡逻，包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展开巡逻事宜进行讨论。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南中国海事务发言人塔里艾拉是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菲律宾台是表示，与美国的协商已经进展到超越初期的阶段，进行联合巡防的可能性是相当之高。他未有提供有关联合海巡建议的规模或者时间等的详情。在本月首早时候，美国五国大楼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已经同意在南中国海重新展开联合海事巡逻。他说，因为美国国防部亦都支持菲律宾海军与美国海军联合海巡，这个可能性已经有一条明确的路径，所以两国的海岸警卫队之间展开这个特别的联合海巡是肯定要发生的。他说，还有一个可能是这个将会在南中国海进行，以支持美国政府主张的航行自由。伊朗星期一否认有关他们正在将浓缩铀系到接近到武器级别的报道。据官方的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鲁兹卡马尔曼迪星期一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尝试将浓缩度提高到 60% 以上，存在浓缩度超过六成的果粒并不意味着生产的浓缩度超过了 60%。 彭博社星期一报道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员检测到有浓缩至 84%， 有必须是浓缩到 90% 左右才能够制造核弹。你好，今日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即将实行的新的预备役人员法，是为了攻台做准备啊，或者用于国内维稳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亦会介绍英国趁着 BNO 申请两周年再度表扬香港移民到英国的农夫，这一名的香港农夫就希望在英国能够有所贡献。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卖地及租约加入国安条款，有评论指有可能引发撤资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半，国安条款无处不在。据多间香港传媒最近的报道，去年11月开始，香港的地政署在多幅官地的卖地条款以及短期租约的招标文件加入了国安条款，列明香港政府有权以中国的国家安全为理由取消投标者的资格以及终止租约。卖地是香港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卖地加入国安条款之后，多个项目出现了流标的情况，卖地收入大跌七成，成为今年香港政府录得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有评论指，港版国安法红海之下，连私有产权都可能受到影响，可能引发另一波的外资撤资潮。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深夜正式实施。当局声称只是针对一小撮人，不过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半以来，国安条款在香港已经无处不在。据多家香港传媒上个星期二，即是2月14号报道，去年11月初开始，地政署在多幅官地的卖地条款和短期租约的招标文件加入国安条款，列明港府有权以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取消投标者资格和终止租约。港府发展局回复传媒查询表示，港府去年8月29号更新物料供应及采购规例，加入国家安全法相关要求，地政总署随后将适用条款加入所有卖地和短期租约的招标文件。发展局表示不担心新条款影响港府推地，又认为对于首发的投标者来讲，有关条款不应该影响其投资意欲。根据即将在星期五，即是2月24号截标的旺角洗衣街卖地项目文件，条款列明如果投标者参与或者合理地相信有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港府将会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条款亦都列明港府有权以保障公众利益、秩序、安全或者国家安全为理由取消投标者资格。消息一出，香港地产股全线下跌，过去五日港股恒生指数累计下跌超过587点。卖地是港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卖地加入国安条款之后，最近两个月有三幅政府用地出现流标的情况，包括赤柱环角道豪宅地、市建局观塘裕民坊商业用地和港铁北大屿山小濠湾上盖发展项目。据北京操控的文汇报上个星期三，即是2月15号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表示，2022至2023年度港府的赤字预算将会高达1000多亿港元，即大约128亿美元。翻查政府资料，估计地价收入大跌是财赤的致命伤。总结港府2022至2023财政年度的卖地纪录，招标卖地的收入截至到今年2月中暂时只有大约274.21亿港元，即超过35亿美元，较对上一年财政年度的卖地纪录916亿港元，即超过117亿美元，大跌七成。而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土地补地价收入头三季只有超过209亿港元，即接近27亿美元，按年减少53%。前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在卖地条款加入国安元素，他形容是凡事左三分，一左二择，将港区国安法庸俗化和极端化，他认为是多此一举。
因为如果你这样引申下去的话，在香港你说哦，国家安全啊，这个是这个重于一切，高于一切，所以就要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时时处处事事都要强调这个所谓国家安全的条款的话，岂不是在香港你说我去即是有人去银行开户口咁样，咁啊银行开户指引亦都必须要又加入呢个国安元素咯。咁又比如喺香港咁样，你去即係搭飞机咁样， 系咪呢个乘客购票嘅时候咧，亦都要加入个安全数啦。
刘梦红表示，港府嘅做法只会令人觉得香港系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嘅地方，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泛政治化，影响投资同埋营商嘅环境，
令到人哋觉得你嗰个所谓国安元素无处不在，而你个国安嗰、那个评判嗰个标准里边咧，亦都嚟讲唔系话喺香港。資本主義的制度和生活方式，香港的那個普通法可以去衡量的，變成來說，就是說人家會覺得你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時候，對香港這個投資環境覺得裡面就是人家就會有一種叫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因為動輒得咎，動輒都會觸犯這個就是國安條例嘛。
除了賣地加入國安條款，港府在短期租約的招標文件亦都加入國安條款。原定今年1月1日租約屆滿的香港外國記者會，簡稱 FCC 會址，在去年11月30日公布獲得港府批准續租3年，並且透露租約條款包括容許港府在提前3個月通知之下隨時終止租約，如果涉及中國國家安全因素可以立即終止租約。刘梦红表示，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港英政府都没有向北京驻港新华社和多间亲中传媒的土地和租约条款加入有关英国国家安全的条款。他认为港府对外国记者会续租的条款加入中国国家安全的元素是没有必要。
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你97回归之前，港英呢、這個政府有冇話呢個嚟講對你文匯報啊、大公報啊、香港商報啊、新華社呢、這個香港分社呢啲嘅嗰個用地啊呢、這個租地，佢有冇去實施呢、這個佢英國嘅嗰個國家安全嘅元素落去啊？呢、這個嚟講去啲將你逼走逼遷咧，冇啊嘛，人哋咪照用。1949年你中共主政以嚟啊，一路到1997年嚟讲咧，人哋就哪怕系韩战时期，即系朝鲜战争时期啊，这个英国都有派军队参加联合国军喺朝鲜战场同呢个中共去打仗啦。咁人哋喺嗰阵时都冇话喺呢个投地用地嘅条款加入去英国嘅国家安全嘅因素。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在卖地招标加入国安条款，他估计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私有财产的保障都可能受到国安法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外资的投资意欲。
因为国安法的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是因为防范之名，它就已经可以进行检举嘛。而你说以往香港一路是相当之重要的一个法治精神，就是对人命和财产里面的保障，所以才很多人愿意来香港投资嘛。但现在问题上，你如果出现了一个情况而对地产商投标都已经进行一个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大家就会相当担心，因为一般小市民可能拥有的物业只不過一個兩個咁樣，咁都已經相當唔錯啦。但係同一地去起樓去發展嘅話，真係樓廣建國嘅喎，嗰班人係時間相當長嘅喎，起碼短到唔短都3-7年啦。而你對佢哋都仍然係抱一個唔信任同懷疑嘅態度，而嗰班已經係香港人為主，咁你諗得到，咁其他嘅外資重點咁過嚟咧？
谭美德表示，新条款可能会令外资产生疑虑，认为港府担心外资地产商有机会买起香港。长远来讲，香港的外资可能只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红色资本。
大陆可以投地，除了香港传统华资的话，就分内地的国企或者一些即所谓红色地产投得，因为他们一定不会有所谓国家安全问题的嘛。咁到时成个香港咧，即系我相信个经济板块或者我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咧，你都不使再话会唔会失色，肯定会变得咧系相当之淡嘅，或者系只系得一个勉强咯。咁而其他嘅嚟讲，我相信就更加担心啦，因为我头先讲啦，即系你个私有财产咧日后一个保障咧，我觉得就肯定会降低咗噶啦，因为你唔知道你今日就算你投嗰刻啊， 真係冇犯到任何嘅國安法，嚇、啊，亦都冇任何可以懷疑得到咧。咁起嘅時間咁長，咁到咗會中途嘅時候，佢會因為乜嘢原因突然之間覺得你有犯到咧？因為我哋現在睇到喺無論立場案或者係47人案裏邊咧，其實思想都有罪噶嘛。
国安法实施以来，据统计外资不断撤走，尤其受中美紧张关系影响，截至到2022年中，美国企业的驻港总部只是剩低240间，创20年的新低纪录。谭美德表示，在国安法红海之下，连最支持港府的香港本地地产商都受到针对，他预计可能会引发另一波外资撤资潮。
这个即是国安红海底下呢，会不会有走之潮呢？就肯定阻不到了。但会不会走得更急呢？我相信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回今次针对的对象呢，特别是在地产商那里呢，其实是用我的形容就是令人心寒。因为传统那班地产商已经是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还有他们是基本上呢都是政府的大好友来的。所以我即唔好理解點解李家超話佢大部分都支持，但係佢哋唔支持得唔得咧？唔支持會唔會又變咗去煽動仇恨政權咧？咁其實連佢哋都係已經唔敢說三道四嘅人都被你懷疑或者防範，咁何況係外國人或者係其他人咧？咁所以其實你話會唔會有進一步個走之潮啊嚟香港嘅話，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甚至乎會更加少人係去對政府進行一啲善意嘅批評咯。
曾经担任保安局局长的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土地属于重要的范畴，例如部分土地邻近重要设施会构成中国国家安全的风险，加入国安条款可以有所保障。他又表示，大部分投标者都不会图谋不轨，只要是真正的用家就不受影响。建测规员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表示，港府在卖地章程清楚列明卖地的条款，对业界来讲反而更加清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看有关在海外的香港人怎样去融入在英国的生活情况。在公布透过 BNO 签证实施两年之后移民英国港人最新的数据当中，一名正在务农的中年香港人出现了在英国政府的宣传视频里面。他笑意盈盈，展示着他手中悉心栽培的小菜苗，预示着他当初连根拔起离开香港的决定绝对正确，将来会见证他的下一代会在英国这片自由土地上茁壮成长，能够为当地社会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采访报道。
人称阿 wing 的黄如荣是一位地地道道来自香港的农夫，曾经任职电子厂总经理的他，为了理想在2010年毅然放弃自己在电子工程的专项，投身早已经被中国大陆供应商攻陷的香港蔬菜市场，摇身一变成为农夫，并且在他成长的新界元朗锦田大江埔村开设欧罗有机农场。不过万料不到的是，十年过去，正当他的农场事业已经步入稳定期的时候，香港经历了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与2020年港版国安法的正式实施。他的妻子有感社会环境急速变化，为了下一代有更理想的教育和成长，于两个月内决定移民英国。他们一家到达英国的时间比起英国政府正式实施 BNO 签证5+1计划还更加早，一家四口在2020年12月份以过渡准许证Leave Outside the Rules 简称 LOTR 入境英国。黄如荣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的视频访问时说，香港政局的严峻发展正是将他们一家连根拔起的最后一根稻草。黄如荣首先是这样说的。
是没错，因为本身在香港里面经历了那两年的社运，大家见到就由大家好熱切地希望去改變我叫做社會環境，希望將大家的一啲理念希望可以 我哋叫大多政府啦，有好希望去到好失望呢段時間，咁亦都再落去令到大家會覺得就好擔心啊，呢、這個改變會越嚟越差，咁變咗大家為咗唔想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邊去生活啦，咁當然我哋大人嚟講，咁你可以承受嘅部分會強好多啦。但係對於年輕人嚟講，咁佢喺一個咁年輕嘅狀態裏面，你要佢去面對呢一個咁嘅政治環境，咁其實係我哋做家長嘅會好擔心。
教導明辨是非對錯，喺作為父親嘅黃如榮眼中係一項神聖嘅職責，但如果選擇留喺香港，喺教導時对歪理视若无睹，他显然不能够接受。他自责地质问，究竟留低在香港的父母应该怎样去面对呢？在这个两难的状况之下，黄如榮夫妇别无选择，最后来到英国展开新生活。在芸芸14多万选择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当中，这位香港农夫为什么会得到英国政府的青睐，在英国内政部的宣传视频短片中出现，并展示出香港人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呢？黄如榮解释了短片中有关他的部分，其实早在约一年前已经录制好，这次只是英国政府特登在 BNO 签证实施两周年之际，将他过去受访的部分加插在最新的官方宣传片当中。他亦说，英国内政部找他采访，就是因为他农夫这个身份颇为特别。黄如榮解释说，
我在香港的时间都已经是一个挺受瞩目的一个农夫，也是一个农业代表，他们称呼我就是香港农夫的 icon， 香港农的 icon， 所以一说到香港的农夫农业，大家就想起阿 Wing 的了。咁所以當阿 Wing 係一個咁直根喺香港嘅農夫嘅時候，突然之間連根拔起離開香港，咁大家會有一個好觸動嘅感覺。好，點解啊？點解連埋人都會疑問咧？咁大家會好錯愕。咁所以佢對於我呢一個嘅舉動，佢都幾覺得能夠代表到當時候嗰個局勢嘅大家個心態，咁所以有好幾個媒體都有分別同做嗰個訪問，咁而呢一啲嘅訪問就喺香港同埋英國兩邊，咁其實都有受大家所注視到啦。
喺呢一次最新嘅宣傳視頻中，伴隨住黃如榮嘅燦爛笑容，英國移民大臣詹里克以堅定嘅口吻訴説咗移英港人點樣喺過去兩年中暂时放低香港遇到的创伤，以实际行动对英国做出贡献。他坦承，英国将会继续采取行动，维护对香港人民的道义和历史承诺。詹里克是这样讲的。
And I feel particularly proud when I hear the stories and witness the incredible contributions Hong Kongers are already making to our local communities and our economy. From working for the NHS,
詹里克说，当我听到这些故事并见证了香港人已经为我们的当地社区和我们的经济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时，我感到特别自豪。从为 NHS 国民保健处工作，到做义工帮助那些逃离阿富汗和乌克兰的人，再到在学校教书，再到在私营部门工作，利用他们所有的创业才能推动我们的经济向前发展。很多香港人都说在英国生活就好像回到家一样。我们很荣幸有这么多优秀的香港人选择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安家。我期待在未来几年迎接更多符合条件的香港人。黄如榮解释，当初接受英国内政部的访问邀请，知道他代表着英国官方立场，亦都经过一番思索，担心受访之后可能会激怒中国或者是香港政府，为自身家庭带来压力。 但随后想通了访问有它的实际意义和正面作用，亦都冲破了心理障碍，欣然接受了。黄如荣继续说，
当时我自己觉得就是在那一刻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好想好想其实都仲好想香港嘅好想住香港嘅事情，香港嘅人香港國際咁其實都仲好好掛念住。咁我覺得就如果我喺英國呢邊，如果我可以將我嘅 case， 將我喺一度嘅生活同埋我嘅經歷可以講到出嚟，而令到更加多本地嘅英國人佢哋係关注或了解的时间，而令到他们去更加支持我们这一班香港新移民，或者令到这个政府更加关注香港局势，那我觉得就我的付出是值得的。那所以当时就觉得OK， 那我自己算得什么，那而家人也都一起经历了这个的转变，大家都在这一个咁嘅局势里边，觉得就都想做一啲嘢，咁觉得就自己嘅少少牺牲都唔算得啲乜嘢，咁所以当时就接受咗呢一个方案。
正由于移居英国嘅决定突然啊，呢一位港产农夫回忆话，当初仲未来得及悲伤，就要踏上不归嘅路途，远赴英伦之后嘅就业前景毫无头绪，但系佢喺飞机上细想。点解唔可以将佢嘅务农理想一再燃点，再次延续带到去英国呢？放低喺香港苦心经营十年嘅农田，黄如荣喺英国需要从田地、气候、品种、推广各个方面一切从零开始。佢改变咗以往喺香港主要卖菜俾客人嘅模式，喺英国推动本土共同耕种，希望更多人善用身边嘅资源，例如在屋企里面的后院或盆栽去种植，希望包括香港人在内有更多的人参与种植，达至自己蔬菜自己种的最终目标。而英港人昔日生活忙碌，在香港即使有兴趣要实地学习耕种，亦都要远赴新界乡村偏远地区才可以亲手栽培蔬菜幼苗，但在移居英国之后呢，一般居所后院均有土地可供尝试种植。黄如荣解释，正是这种生活上的转变，在英国的港人只要有心愿意尝试参与后院菜苗种植，亦都不是一件难以达到的事情，在过程中更可以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他仿仿而谈话，香港人种植以往在香港喜爱进食的蔬菜亦都要讲求策略的，因地制宜，不能够将在香港种植模式全盘抄袭搬到英国。他解释，天气环境变化成为农作物收成的关键，英国天气比较凉快，所以适合更多蔬菜品种，而且时段更长，但到了寒冬的时候，很多农作物都难以在如此天气下生长，所以种植过程都要重新去设计。他继续解释，英国相对的寒冷气候提供了一个较佳的环境，令到在香港冬天适合种植的蔬菜有一个双倍的种植期。不过夏天合适种植的瓜豆却不是太过适宜的，需要额外的技术才能够提升成功率。这位来自香港的农夫不忘分享他种植如人生的哲学，讲到尽管万事起头难，从失败中学习，迈向成功之路从来都是永恒的真理。就如当初他明知香港蔬菜市场的自给比率，在他转行做农夫的时候只有2%，他仍然是松容面对挑战，建立起自己的农业事业。黄如荣笑话，很多在移英港人在学习班学会了基本知识，开始种植菜苗几日之后，就会发现菜苗不见踪影，他们不知道蜗牛在英国土壤中普遍存在，需要懂得放虫的技巧， 更加要防范雀鸟和狐狸伺机食了心爱种植的成果。他并认同这些碰碰跌跌的学习种植过程，就如怡英港人日常在生活上遇到的各种难题，包括求职、就业与子女就学等，都是需要时间、耐性和恒久的坚持才能够迎刃而解。他说，如果将这种面对问题的积极心态引用到去移民生活的各个层面，而英港人用同一个态度去解决其他问题时，就会更加快融入英国社会。黄如荣继续说，
我觉得在种植里面呢，就真的会遇到很多难题啦，也都是很多考验在里面的。咁而如果大家透過種植去面對，我哋叫做面對呢一個種植上嗰個困難，而你將佢引申落翻去喺自己呢個生活裏面嘅一啲遇到嘅問題去解決，咁我覺得係可以俾佢做一啲嘅熱身咯。咁亦都喺種植嘅過程裏面，其實你會發覺就係喺英國。其實都很多人喜歡種植的，那你也都是透過這個種植來跟很多的鄰舍很多交流，香港人和香港之間的交流，香港人和當地本地的英國人的一些的交流，其實也都可以透過大家一些的種植的分享，其實是可以做到很多鄰里 的一些的溝通或者改善一些關係。這
一位港產農夫強調，他在英国开设的欧罗有机农场英国分部，不单止局限于和在英国的香港人接触，不是一个香港移民围炉取暖的地方，而是主动与英国当地人，特别是与农业的同行作深入交流。黄如荣继续说，
咁我哋其实很想去话俾英国人听，咁我哋其实系一班嚟自香港的朋友，咁我哋有我哋本身嘅一啲文化啦，咁我哋想透過我哋嘅文化、我哋飲食文化，咁去同佢哋去互相去了解一下啦，融入佢嘅生活裏面啦。咁等大家喺其他香港人嚟到之前啦，咁佢哋有啲嘅準備。咁我哋都好想去做一個榜樣啦。咁所以我哋都去接觸好多英國嘅人啦，咁又是一啲嘅種植者啦，咁透過我哋嘅一啲種植嘅技術啦，同佢哋去做啲嘅交流嘅。
佢指出，呢種交流就係要消除英國社會上嘅一啲誤解，而英港人唔係嚟英國謀取福利噶，相反，佢哋係一班願意一展所長喺自己嘅領域上為英國社會作出貢獻。黃如榮話：特別係喺自己居住嘅社區，左鄰右里嚟自五湖四海。大家不分彼此都好接受香港人，都认同大家都是英国的一份子。观察这两年来在英国遇上的怡英港人同路人士，黄如荣为有越来越多的港人能够在自己的既有的专长上在英国任职展开事业上的新一页而感到高兴。他说，与以往移民潮相比，这些港人早已经对香港死心，不会视英国为水泡，不会观望日后会否仲有回流香港的可能。这些铁了心肠的港人唯一的寄望，就是在英国建设美好家园，使到下一代开心继续活下去。黄如荣最后说，
所以我几份他高兴，而我也都挺强烈的一个感觉的，大家其实都好想在这边定下来，也都 很想为这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会不会回香港呢？那我暂时就觉得大部分他们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就是离开香港是一个决定，跟着落来之后他们就要很俾心机地行来的路。那我见他们都是很有一个很坚决的决心去做这件事，就唔係啲好臨時性啊，過嚟呢邊俾避風頭之後又翻去咁樣，咁我又唔覺有呢一部分。
與怡英港人並肩前行，又可否害怕影響到香港仍在運作嘅農場呢？會否害怕喺香港協助經營嘅人士受到騷擾呢？黃如榮話： 在香港協助經營的員工已經有了這個心理準備，如果在運作上出現困難，因為他受訪造成政治壓力，使到農場運作不暢順，那最終就會將他結業。如他心愛的菜苗一樣，黃如榮希望他一家人與所有的移英港人能夠盡快適應融入英國這個新的大家庭，茁壯成長。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將會在2023年3月1日開始正式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預備役人員法》，取代1996年開始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備役軍官法》。2022年底中國政府宣布新法之後，很快被各界人士解釋為徵兵令的擴大以及對台作戰的準備動作。不過熟悉中國軍事動向的分析人士又說，無論戰爭發生與否，中國並不需要更大規模的陸軍，預備役更加應該被解讀成一種控制國內退伍軍人的手段，以及為實行可能的軍管而作準備。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在華盛頓的報導。
自2023年3月1日起，中國將會正式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預備役人員法》。此法在2022年12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取代1996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同旧法相比，新法在总则里面是增加了意识形态的用语，比如是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预备役人员必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犧牲，並且是強調預備役人員是戰時現役部隊兵員補充的重要來源，必須要隨時準備應召參戰，保衛祖國。舊的預備役軍官法對於是徵召則是相對簡單，而新的預備役人員法則是專門用一章內容來解釋徵召細則。在國家發布動員令或者是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依法採取必要的國防動員措施之後，部隊應當是根據上級的命令，迅速地向被徵召的預備役人員下達徵召通知。預備役人員接到徵召通知之後，必須要按照要求，在規定的時間到指定的地點報到。雖然新法早在2022年底低調通過，仍然是引起了网络世界很多人的猜想亦是忧虑，尤其是对退出预备役最高年龄的放宽。新法规定，预备役指挥管理军官要是专业技术军官的最高退役年龄是60周岁，预备役兵是为30周岁。很多人将新法推出解读为是中国入侵台湾的态势越来越明显，认为这个是一次大征兵亦是找壮丁的开头，尤其是在吸取了近期俄罗斯为了攻打乌克兰但是兵员不足又征兵不力的教训之后。在 YouTube 拥有18万粉丝的自频道博主方的言对找壮丁一说是提出驳斥，很多人是看兵役在度是很紧张，中国要拉壮丁，中国不会这样来拉壮丁，因为现时壮丁跟不上时代，预备役的对手不是美日台，他们从来不是正规军的对手，他们的对手只是有一个，就是中国老百姓。方的言认为，这次中国预备役的改变完全不是让预备役人员冲锋陷阵，而是真正目的是在于中共需要巩固统治，真正的目的就是刀口朝内镇压百姓。他解释说，中国打台湾或者是习近平打台湾面临着几个大的难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巩固后方，尤其是经济极度发达的中国南方五省，很多产业工作厂都是在这些区域。你打台湾，飞机往上一冲，登陆艇往上一冲，只要国际上确认你对台湾发动战争，马上好快各种的制裁以及是禁运全面是集力，这些的厂一是就买不到原材料，一是就不生产的东西都卖不出去，这个是必然的。 到嗰个时候，好多人都系气愤，有多几多个人真心系耿耿嘅，系对打去打台湾咧，所以后方不稳。佢认为一旦开打，国内相当大嘅一国嘅领域就系要实行军管，实行军管就唔需要考虑市场经济以及就业，所有人都会被统一分配，所有嘅物资都进行战时嘅配备，都会向台海方面倾斜。为咗防止民间出乱，面对手无寸铁嘅民众，嗰啲受过少量军事化训练嘅预备役兵就被用于维护国内嘅治安。现居美国加州前中国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长期观察以及系评论中国军事话题。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推出嘅新嘅预备役人员法嘅主要目的唔系好多人认为嘅攻台，但系并非毫无关系。如果以攻台为目的，陆军基本上系观众，用唔到几多。打仗嘅主要系海空军，要系火箭军。中共嘅陆军有三个军，原本嘅800万预备役，加上200万嘅陆军就有1000万，足够。主要打嘅系海空军以及系火箭军，预备役大部分都系陆军，地面作战噶。所以佢系认为预备役呢个嘅法出嚟之后，系针对国内噶。姚成同方的言嘅看法系一致，如果发生战争，唔理系台海作战还是美中嘅军事对抗，咁样习近平系需要喺国内进行军管。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成立到现时一直好大嘅危机感，经济外交危机感系好大，老的下系提安全嘅问题，历来各个国家包括统治者处理国内外嘅问题嘅时候，洋外必先安内，后方基地不巩固，冇办法对外作战。如果你对台作战，只要打起嚟，共产党离灭亡就不远。所以佢哋睇到呢一点，先要巩固国内嘅国法。姚成认为，话找壮丁可能亦都不算过于夸张，因为响中国征兵确实系变得越嚟越困难。1992年之后，中央军委话，军官一律循军校当中系毕业，唔再系士兵中嘅提干。现时一个人去当兵到部队系混几年，翻嚟之后仍然系空嘅，不如喺屋企里边做生意，或者系学一个艺术技术。而且好多嘅细路仔都系独生子女，现时嘅战争同过去嘅唔一样，现时嘅武器杀伤力太强，所以征兵系好困难。佢举个例话。以前我哋部队响广东招兵，去咗以后适龄青年都跑唔到。比方话响县城招100个兵，以前有500个嚟报名，现时报名嘅都唔够100个，所以预备役出嚟系带有强制性噶。你系适龄青年，你就必须要当兵。一位曾经响中国南方当过10年兵嘅高姓男士，应佢嘅本人要求，唔使用佢嘅真实姓名。佢对美国之音话，佢亦都观察到周围嘅年轻人现时对入伍嘅兴趣正在系变弱。佢话自己当兵嘅嗰啲年头，如果军龄满12年，复员回乡之后，一般老家系政府可以分配到工作。佢话我哋现嗰个时候有个安置卡地方俾噶。举个例讲，我嘅父母就系铁路噶，我有安置卡嘅话，父母单位双职工者或者系单职工，具体睇到单位是否愿意接受你嘅子女。以前系只要服兵役之后翻嚟就能够安置工作。佢当个兵嘅时候仲有安置卡嘅一个说法，现时就已经冇咗。高先生表示。虽然他认为现时的年轻人对入伍是当兵以及是进预备役的动力不如以前那么热情高涨，他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响应号召。高先生表示，如果被征召服预备役，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作为他个人来讲的话，他是一定会去，哪怕是一分钱都冇可以，因为自己内心的信仰为国家，哪怕是以后冇任何的奖章。他认为入伍应召是他作为公民的职责，他是不能够代表全面，他的社会阅历多，接触的人多，不满的也都很多，但是如果从国家来讲的话，将他召回去，哪怕是失败，不给我任何的一个名分，我都要回去。 在 YouTube 有近26万粉丝的视频人五岳散人亦都在一期节目专门提到了新的预备役法以及是老兵维权的话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预备役新法的完善要是推出，更多的是出于针对国内维稳的目的，而老兵群体正是一个庞大的维稳对象。五岳散人表示，为什么会弄到预备役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来讲，这个是一对内的事，他这个的预备役法是将很多的具有专业技术专长的人亦都列到去里面去，他们在社会上储备了这样的一批人，如果一旦发生战争，他要将这些人填入去，这个就是一个目的。五岳散人认为，第二个目的就是将这些老兵是编到去预备役里面以便管理。中国在维权方面，老兵现时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势力。为什么呢？老兵首先是经过了正常的军事训练，而军事训练会增强了人的纪律性，也是服从性，亦都增强了人的抱团精神，凝聚力以及战斗力非常之强。一旦说某个地方维权或者是老兵全体去维权，对共产党的冲击力是远超于各地自发性的老百姓的维权。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很多的老兵复员回家之后，因为待遇上的不一致，产生了很大的积怨。1985年说是裁军100万，其实裁了150万，所以战斗部队压缩大批的军官到地方，地方亦都受不住，无法安排，只能够安排一半人去国家机关，还有一半人是到企业到厂里面。但是90年代之后国企改革，很多的国营企业都改制，这些军官亦都失业。姚成解释说，一些在部队相等于资历的军官复员之后，有些就在政府机关不愁失业，有些就是在企业遭遇了下岗潮，所以导致了大批要求公平待遇的上访。同期的军人比方是安排在公安局或者是政府的部门，他们要比较，不得，我们要跟他们一样，我为国家做了十年，我是一个干部或者是军官，我要同他们一样的待遇，国家搞不到，所以矛盾就越来越深。他还说，我党原本是将老兵当成是一个财富，现时很多时候将老兵当成是一个负担，各地很多的部门包括人武部看着上访老兵是一个任务，如果他们编到预备役来，更多的约束他们亦都是一件好事。姚成同其他的几位视频人的看法一致，即是扩充预备役肯定不是用来打仗，只要是不是对外的陆地的，只扩充疆土为目的的侵略性战争，实际上是没有大用。因为中国军队已经非常之庞大，而且人家不同你打这个仗，现时还大规模的步兵冲锋，所以说预备役不需要去外面打仗，用不到他们。他还表示，所以这个是对这些老兵更多一层的管控，如果万一是有战争，对国内而言是一个军管的状态，给这些人能够起到一些的作用，最多亦都是如此。真的说，令到他们去直接冲锋陷阵基本上是不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陆上自卫队同印度陆军从2月17号开始为期半个月嘅联合实战训练。咁呢个系两国首次喺日本国内展开联合实战训练。咁专家认为，印度基于印中边境问题备受中国威胁，必须要加深同 Quad 成员嘅安全合作。咁但系日印两国未必改变佢哋对中政策。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印度陆军从2月17号至3月2号展开名为达摩卫士的联合实战训练，这个是两国首次在日本国内展开联合实战训练。日印两国此前曾经是进行过包含是达摩卫士陆上军演、海上军演和马拉巴尔海上军演等多系列的共同演习，其中达摩卫士前三次的演习都在印度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亦都在今年一月与印度空军展开两国首次的战机联合训练，名为英勇卫士23的演习。中国问题专家 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谢刚透过邮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是表示，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领导人是对于领土的野心越来越大，他的核心利益亦都开始任意扩张，在印太地区侵略他国边境的行为造成各国的不安，特别是印度和日本首当其冲。谢刚指出，最近几年来，中国每年在尖角诸岛的军事越界次数亦都超过是600次，而每年在印中边境的军事越界次数就超过400次。过去三年之中，中国更加是全面动员起来对付印度，目前正是企图强行占领印中存在争议的土地。谢刚表示，自从2016年7月国际仲裁法庭就南中国海岛罪主权作出裁决之后，中国无视法治，直接威胁到印度洋和太平洋海上交通通道的稳定，而日本近七成的能源进口和印度的约是 55% 的贸易都是依赖南中国海的运输。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南韩仍然是美国关键与长期的战略盟友，为了加强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南韩外交部长官朴振签署了美韩科技协议的修订文本。
Today's agreement will expand the scope of that cooperation both in areas that we've long worked together on like space but also in emerging fields like biotechnology, quantu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今日的協議將擴大合作範圍，既包括我們在太空等長期共事的領域，亦都包括生物技術、量子、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科學合作只是我們兩個國家一起努力造福我們的人民的諸多領域之一。布林肯國務卿說，美國和南韓有著經久持續的安全關係。
Today we reaffirmed our commitment to improving our allied defense against common threats as well as our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the Republic of KoreaUsing the full range of U.S. capabilities, including nuclear, conventional, and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他说，我们重申了我们改善抵御共同威胁的联防承诺，以及我们使用包括核子、常规和导弹防御能力在内的美国的全面能力来保卫南韩的承诺。我们仍然致力于完成朝鲜半岛去核化。布林肯国务卿强调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We're increasing our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Japan, which puts us on stronger footing to address shared security threats, including the DPRK's unlawful and reckless missile launches. We're also deepening our trilateral collaboration on other security challenges, as well as on helping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dapt to the growing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我们正在增强与日本的三边安全合作，使到我们处于更加强而有力的位置，来到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包括北韩的非法和鲁莽的导弹发射。我们还在加深我们的三边合作，来到应对其他安全挑战，帮助太平洋岛国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与其他国家共事，推动共同优先事项，譬如在印太以至更加广泛的地区推进包容性的经济繁荣，包括通过印太经济繁荣框架与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来到加以推进。美韩同盟的范围远远超越印太。自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与南韩以及其他的盟友都企埋了一起。今年十月份，我们将会庆祝美韩同盟70周年。过去70年来，我们的同盟确实维持了和平。布林肯国务卿宣布，我有信心认为我们又迈出一步，走向一个更加安全与繁荣的未来，造福我们两个国家、印太地区以至全世界的人民。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